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钟炫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正火速的从南极赶回洛杉矶，下个礼拜就应该回到工作岗位。在川普的诸多的任命的内阁成员当中呢，有三个40来岁的人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这三个人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这三个人都当过兵，一个是副总统 Vance， 一个是国防部长 Hegseth， 还有一个呢就是情报总监 Tulsi Gabbard。这三个人呢，一个是 Gabbard 43岁 ，Vance 40岁，而 Hegseth 是44岁。那么这三个人除了 Vance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以外，我说的没有问题，就是因为已经获胜了，所以他必定是成为美国的下一任的副总统。但是另外两任呢，现在都有点小麻烦。Hegseth 的麻烦稍微大一点，因为他现在在国会里正在争取选票，希望能够过关，因为接下来就会是听证，听证完了就是投票。那么能不能过关咱们现在不知道，至少呢川普现在有个后备的人选，就是佛州的州长 DeSantis。 如果万一这个 Hegseth 过不去的话，他就会任命为 DeSantis 做国防部长。那今天呢花一点小时间跟大家聊一聊这一位叫做 Tulsi Gabbard 这一位女性。在2020年的时候，她是一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她去参选总统。当时她的理念可能大家都没有什么太注意，原因是她的相貌呢让大家分神了。她是诸多的候选人当中非常漂亮的那一个，来自于夏威夷。确实是啊，在回顾当时她选举的时候，在舞台上跟 Kamala Harris 两个人唇枪舌战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他确实是神采奕奕，而且两个眼睛大大的，长得非常的端正，很漂亮的这么一个候选人。那后来呢，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他早早的就退出了，就他变成了一个共和党人。同时呢，他对民主党的所谓的精英政策或者是向精英靠拢呢不以为然，而且是不遗余力的予以攻击，还上了福斯电视台做电视评论员，做电视主持人等等。但是现在呢，他被川普任命为情报总监。这个情报总监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意思，就是美国的18个情报机构都要向他汇报，他坐在那个交椅上面，其他人向他汇报了以后，他的责任是把他收集到的情报如实的、不带偏见的呈报给美国总统。可是现在他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民主党对他当然是不屑一顾，因为这个人是叛党了嘛。但是光叛党还不够，现在民主党说他是叛国。为什么说他是叛国呢？哦，原来他跟俄罗斯的关系有点说不太清楚，等下咱们慢慢的来梳理一下。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他是一个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人，民主党不喜欢这个，确实是在情理之中。但是昨天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华尔街日报》是一个保守立场上的这么一个媒体，而且呢，在川普任命的一些人当中呢，《华尔街日报》它是多数的情况下是采取支持的态度的。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过程当中，《华尔街日报》也是挺川普的，也是挺共和党的。但是这个社论很有意思，这个社论的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共和党人，如果你是川普的理念的话，千万不能让这个女人当国家的情报总监。她给出了一番道理，所以这个人物就有意思了。这个人物成了一个民主党不喜欢、共和党不待见的这样一个人物。那么他会不会在听证上通过呢？这个无人所知。但是我倒觉得这个人的经历啊，值得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怎么说呢？他在21岁的时候啊，就当成了夏威夷州的州议员，这个创造了夏威夷州的历史。 因为他是在夏威夷州的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个州众议员，21岁。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靠的什么当上的州议员？老百姓为什么投票给他？当选了以后没多久，美国呢对伊拉克宣战了，确切的说就是美国对伊拉克进行了军事攻击，原因是情报显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后来证明这个是一个谎报军情，这是一个不符合事实的。但是那个时候呢，他20来岁，他正好赶上什么呢？正好赶上他选连任，就是他的第一个任期已经满了，他要选连任。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吗？他放弃了连任，他加入到美国的国民卫队当中。他说我要去伊拉克打仗去，我要去为恐怖分子在911对美国犯下的这个罪行呢去予以报复性的打击。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这就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结果呢，他申请了以后，当然他是加入到了国民军里面去，可是派往伊拉克的那个名单上面没有他。他还火炸了，他跑到那个指挥部去，我知道你们没派我去，我非要去不可，我作为志愿兵去。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去了，而且当时的情况非常的险峻，美军死亡人数最多的时候就是起初的那一个阶段。他去到伊拉克，在巴拉德这个兵站，巴拉德在意大利的巴格达，在不是意大利，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的北边，在这个地方非常靠近前线的一个地方。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是每一天统计从战场上担架抬回来的受伤的人和死亡的士兵。在他的军营上边有一大块牌子，我搞不懂为什么美军允许这块牌子挂在那个军营上。这块牌子上写的是 Is today the day? 今天是那一天吗？或者说就在今天吗？这意思就是说今天就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吗？你今天出去能活着回来吗？他每天从这个牌子下面走过，然后就每一天看到是血淋淋的担架上抬回来的人。他说有一些是我认识的人，早晨出去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躯体。还有一些人什么手臂没有了，腿没有了。他说我每天数这个，你想想一个20来岁的年轻的女性，她每天数这个，对她的心理上面没有影响吗？对她的影响是什么？对她的影响就是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死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她对美国干预外国事务，干预外国政府，卷入外国战争，就萌生了这种深恶痛绝的感觉。接下来他回来了，他期满了以后回来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你知道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吗？他二次申请，第一次受的刺激还不够是吧，他要求再次回到伊拉克去，他又去了。在他第二次去伊拉克的时候29岁了，那个时候他已经，他在做士兵期间他的婚姻没有了，老公跟他离婚了。他在战场上继续看到他最不愿意看到的那一幕，然后他回到夏威夷竞选联邦众议员，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夏威州的众议员了，是联邦的众议员，而且是击败了夏威夷的一个老牌的政客，成功的当选。但是在他当选竞选这一段期间呢，他不断的在发出这样一个声音，他说我在战场上看到的那一些你们没有看到，我回到我夏威夷州看到我们从战场上回来的那些老兵，有精神病的，有自杀的，有离婚的， 还有身体变成一个精神和肉体都是残疾状态的，就刚才说的被炸没了一条腿的，失去了双臂的等等，我看到的是这个情况。尤其是那种在战场上打完仗回到我夏威夷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却是在大街上睡觉的无家可归的这些老兵们，他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再次产生了不是质疑，而是更坚定了他的信念，就是不卷入他国的战争。美国的副总统，当选副总统 J.D. Vance， 他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段话，他说当年我去伊拉克的时候是在某种理念之下前往的，但是等我到了伊拉克以后，我才知道我被骗了。这是美国的当选副总统，在伊拉克我被骗了，我在伊拉克已经被骗了，乌克兰不要再骗我一次，这是他的理念。而为什么 Tulsi Gabbard 被民主党说他是一个叛国者，也是因为他在乌克兰的这个问题的立场。那稍等会我们再看一看为什么民主党以及代表保守势力的《华尔街日报》都反对他做美国的情报总监。
今日话题
Tulsi Gabbard 呢，这个人物现在被川普任命为情报总监，对此呢，民主党是这样说的，说这个人呢是亲俄罗斯、亲阿萨德。亲俄罗斯是因为 Tulsi Gabbard 呢，他的一些网上的言论呢是通过俄罗斯的平台来播出的，同时呢，他跟 Putin 本人也有打交道，同时他是坚决反对美国支持乌克兰，在这方面他认为总的方针就是不卷入外国的纠纷，所以这是民主党人对他的抨击。同时在2017年的时候，他还秘密的去会见了阿萨德，阿萨德就是刚刚被推翻的叙利亚的那个领导人。所以所有的这些呢，在他的政绩上面就留下了很多的让他的对手攻击他的痕迹。但是现在保守派提出了异议，《华尔街日报》昨天的整个的社论呢，就是说此人对川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选择，他的各种外交理念是跟川普的理念格格不入的。举例说明，首先呢，当然对乌克兰这方面是整体的共和党都认为不应该大面积的去挺乌克兰，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在这儿，就是他这个人呢，他是为像过去跑到西方的斯诺登啊，以及像什么阿桑奇啊这些人，他是坚决的辩护的。那么咱再看一下，除了叙利亚以外，再看看伊朗。当川普下令击杀伊朗的一个军事将领，叫做苏雷曼尼的时候，他是坚决的反对。他说，此举必将让美国和伊朗呢变成一个在战场上可能要相会的这么一个敌人。他说不要这样做，去杀他的人让美国卷入到战争当中去。伊朗在研究核武器，他说没有，他说不要去对伊朗有强硬的措施，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现在是证明伊朗正在大踏步的走向完成原子弹的制造这个过程。对于叙利亚，当时阿萨德对他自己的人民对反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他说没有，这是编造出来的，这个是反阿萨德的那些武装他们制造的，甚至如果真的用的话也是他们用的化学武器，不是阿萨德用的化学武器。我们美国千万不要去谴责，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卷入到叙利亚的这个乱麻当中去。但是同时就是在那个时候，川普站出来，他说叙利亚的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这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这一点他跟川普的立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再说到俄罗斯这方面呢，他由于跟普廷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他在各种场合下说，他说今天俄罗斯能够入侵， 乌克兰，全都是美国和西方的错误。谁让我们去扩张北约的？谁让我们去莫名其妙的去向乌克兰伸出了这一种所谓的友谊之手啊，让他们来加入到北约去？你这样的话，你刺激俄罗斯，他当然要打，所以这个是我方的这个错误。在外交政策上面，他还支持过 Bernie Sanders。 Bernie Sanders 当然是一个代表民主党这一方面的总统候选人，他也支持过他以及 Bernie Sanders 的外交政策。总体的来说呢，在外交政策上面，他是一个叫做所谓不干预政策。那么如果你的职务是一个情报总监的话，如果你在拿到情报而你带着一种个人的立场和个人的倾向，然后你去把这种倾向告诉你的总统的话，那么这个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总统他没有时间，也不可能看这么多份的情报，看这么多的简报，然后从中得出某些结论来，他全靠他下面的这些所谓的得力助手。再拿比如说以色列举例，川普是坚决挺以色列的，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但是 Tulsi Gabbard 呢，他不同意，他认为美国的海外战争以及对以色列的支持完全是叫做为了 Benjamin 服务，这个是英文的一个成语啊 ，for the Benjamins， 本杰明，为本杰明服务。什么叫 for the Benjamins 呢？就是美国$100的纸币上面的那个头像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所以他说我们在以色列的投资，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军火援助都是 for the Benjamins， 都是为了军火商赚钱。我们不能上那些军火商的当，或者说我们不能因为拿了军火商的钱就鼓励他们去提供军火到海外去打仗去。那么对于以色列，他如果是这个态度的话，而且他在多个场合是说我们支持以色列这个做法是错的，因为他不利于中东的和平。而川普的立场是要坚挺以色列，从伊朗，从叙利亚到以色列，到乌克兰，所有的以上的诸多的政策都跟川普有某些地方不合，要不就是甚至是完全的是对立的。那么选这样一个人做国家情报总监合不合适呢？这个就是《华尔街日报》提出来的立场啊。他说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人物。为什么？他举例，他说拜登，他说拜登呢就是在外交政策上面体现出了软弱，比如他还举了什么阿富汗什么这些哈，就是在这些方面体现了软弱，所以让这些世界上的恶棍型的人物呢，他们就壮胆了。当你软弱的时候，他就强硬了，所以才导致了这个战争。就拿伊朗来说，伊朗呢最近刚刚联合国的原子能总署已经公布了他们在靠近啊原子弹的产生，而且说居然说有能力产生4枚原子弹。他说如果在此时美国再软弱的话，他就是更加速他的这种原子或者核武器的产生。如果对于像哈马斯这样的恐怖主义集团，对像阿萨德这样的人如果软弱的话，美国必将会陷入更大的麻烦，所以要斩草除根，所以要快速的行动，不能让这些恐怖势力抬头啊等等，这个是正确的做法，这是至少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看法吧。所以呢，把现在左派右派对这个人的观点都提出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川普会不会看到这，当然川普这方面他比我们清楚多了啊，就是 Gabbard 他的外交的理念是什么，他清楚很多，他依然任命他做情报总监，也许他有他的考虑吧。